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是大年初六，而且我们也感谢主，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来，感谢你，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有一些要过年的朋友或者是要加班的，也都求主你继续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平安，让他们也能够有主你的爱和恩典与他们同在，也求主你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帮助我们能够有你的爱和恩典来遵行你的旨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于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的是不朽的荣冕。为什么讲到不朽的荣冕？就是不会毁坏的这个冠冕。当然之前我有讲到说做主的工，然后在这个讲到这个提摩太这个前这个提摩太后书嘛，那讲到这个公义的冠冕。那么讲到公义的冠冕的时候，也提到圣经里面通常有讲到五种的这个冠冕哈。那这五种的冠冕呢，假如我们用这个英文来记住的话呢，会比较容易记。主要是 GIRRL 啊，当然你说起来像是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名称 GIRL 啊，GIRRL 那五种呢，就是 Glory Crown of Glory， 就是荣耀的冠冕。然后 I 呢 ，I 就是 Imperishable， 就是不毁坏的 Incorruptible， 就是不能毁坏的冠冕。然后 R 呢，另外一个 R 就是Righteousness, crown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冠冕。然后呢，这个另外一个 R 呢是喜乐啊 ，rejoicing, crown of rejoicing 就是喜乐的冠冕。最后一个 L 呢 ，L 就是这个 crown of life， 就是生命的冠冕。所以你记得用这个女孩子这个缩写再加多一个 R 呢，就会把这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五种的冠冕呢记起来了啊，所以。然后这五种的冠冕我也曾经说过，也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冠冕是用不同的称呼。但是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也看得见呢，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有看见呢，有一位呢他的头上呢戴很多的冠冕啊，怎么戴我不知道哈，但是圣经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形容一个人得到不同的这个尊荣啊，这样不同的这个荣誉这个荣耀。那么其实呢，假如我们在思想这个冠冕的时候呢，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名称。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呢，这个彼得他对这个属灵的这些领袖的劝勉，就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五章呢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这个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得冠冕得荣冕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表现呢，他有这个生命中的流露呢，就是与主有同样的心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第一个部分呢是同工者，我们说同工者就是属灵的这领袖啊，是与主同心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第六节到十一节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同工者呢，与主同工的人也会有这个属生命的表现，就是与主同，就是共苦啊。一个是同心，另外一个呢是共苦啊，同甘共苦啊，但是不一定有甘啊，就是同心，同样的一个心智。然后呢，同工者呢也会与主呢共苦，就是一起的来承担这个苦难啊。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高中的时候，还不认识，那时候啊刚刚认识主，跟一群不认识主的朋友啊同学呢称兄道弟哈。他说我们就是什么有福同享嘛哈，有难呢就可以慢慢商量他说不一定会同甘共苦，但是有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所以这个就是我以前在小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的常常开的一个玩笑。那么我们看见呢，属于主这个同心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在主里面做这个主属灵的领袖呢，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当中有弟兄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呢，当你工作完成之后没有活了啊，就是没有工作了哈，这里没有工作做了，然后回去呢也是刚好是退休的年龄了啊，然后你也可能呢就是有这个需要来负担起这个家庭教会的这个带领家庭聚会的这个责任。那么呢，你在无形之中呢也是算是一个同工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带领这个家庭的这个聚会？其实呢，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了解这个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属灵的弟兄姐妹，必须要有这样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智啊。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好，我们就读到这第二节为止。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呢，在一些地方，可能牧养这个神的教会呢，它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困难，因为可能你那时候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支持，可能呢你是必须本身呢是要代职服事，所以呢也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我们相信呢，最重要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动机是不可存这个贪财的心啊。我知道在一些家庭教会呢，他因为没有地方嘛，没有地方，他们就在他自己的家呢有这个开放自己的家，让弟兄姐妹来聚会。但是呢，一个问题存在的，因为那缺乏这个管理，所以呢，当你缺乏管理的时候呢，人要奉献给钱就是奉献金钱给上帝的时候，那么这个钱是落在谁的手上？啊，这个是成了一个问题哈，所以就当然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同工呢在一起啊，来管理这笔的钱。那么这笔的钱呢，不是用在个人的这个用处上，乃是呢用在神的这个事工上啊。所以这个是要分得很清楚，而且呢不能够拿神的钱呢，上帝弟兄姐妹所奉献的这些金钱呢，用在他放在自己的裤袋里面，就好像这个犹大一样，他就是从这个钱囊里面呢拿常常取出钱囊里面，就是给这个弟兄姐妹，给这个耶稣基督的还有他跟随他的人的这些费用啊，他常常从里面取出中饱私囊。所以这个就是给那时候，只要是教会有这样的话呢，就会对弟兄姐妹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也有一些地方教会呢，他们当地的那些负责人呢，他们就说，因为这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家也是我管啊，所以这个钱当然归我嘛，所以就没有弟兄姐妹愿意奉献，因为钱都归了那个管，那个开放自己家。然后久而久之呢，那个开放自己家的人呢，他也没有人到他家去聚会了，所以就是影响了弟兄姐妹对上帝啊。所以那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什么呢？不是出于贪财啊。所以彼得他曾经在跟随主的时候，看见主在他开始呼召他来服侍的时候，他们打了一整天的鱼呢没有办法打着，但是主呢叫他把这个网呢撒下去的时候呢，他们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打满了这个两船的鱼啊。而且呢，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主也曾经使跟随他的人呢用五个饼两条鱼呢喂饱了5000的人。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来愿意来跟随耶稣，甚至呢要耶稣基督呢来做王。 但是呢，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这个神迹，你们来找我呢，就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呢，跟随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这个动机呢，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利益，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神的益处，爱神还有爱人啊，这个是要很清楚，不然的话呢，就会产生许多的这些问题存在。所以呢，彼得呢，他非常的清楚，因为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呢，他们也是打了一整晚的鱼，也是打不到。后来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吩咐他们呢，再把这个网撒在海里面的时候呢，他们就打了153条鱼，哇，非常的多。而且呢，耶稣基督呢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耶稣基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不是问一次，而是问三次。他问的时候呢，他问的第一个是用你会有奉献的爱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第二个是你会以牺牲的爱来爱我吗？第三个问题是你会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然后彼得三次的回答就是，主啊，你是知道啊，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第一次回答，第二次回答也是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第三次的回答也是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所以你要怎么知道呢？其实在信仰宝库里面的这个英文版的圣经呢，它就会你去英文版的圣经你看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的原文呢，它是用什么文啊，然后你就知道它原文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是很方便哈。然后你会英语的话，以后我有机会会示范给弟兄姐妹看。好，所以呢，你看见彼得他知道耶稣基督给他的吩咐呢是爱主胜过这一切，所以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呢，而且不是瑕疵所托付给彼得的，那不托付给这些同工的，乃是呢做群羊的榜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怎么知道是瑕疵，或者是我们是出于一般的好意要去弟兄姐妹走去正途呢？就很我们可以从自我的这个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脾气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只要我们愿意就是在神的面前交托给神的话呢，我们会很自然的将一切的结果都交托给主。但是只要我们存着个人的私心的话呢，是很容易呢显露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从我们的心态看得出。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些的管理，整个的这个牧养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将来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就是到第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所仰望的不是从这地上从这世上得到什么好处，或者是得到什么利益，我们所仰望的是上帝耶稣基督本身呢，他将来对我们的这个这个喜悦是讨他的喜悦，讨上帝的喜欢，不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欢啊。所以耶稣基督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我们耶稣基督都把自己啊给了我们，上帝都把他的爱子都给了我们，岂不更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都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都给了我们，我们还会在乎他所有的这些赏赐吗？其实我们有主就够了，有主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发觉到主就是那最大的，接下来他所要给我们的还比得上他吗？其实比不上他，他就是一切所有。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呢，将自己呢交托给神。这一切世上所有的所遇见的这一切都会过去。好，所以当我们在世界上，在这世上会遇到挫折，会遇到灰心，或者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失去了 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啊，所以我们呢紧紧的记住呢，这世上会有苦难啊，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所以就是因着这样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如何呢，就是要来以谦卑的心呢来领受。当然我们看见这不朽的冠冕啊，其实呢冠冕本身呢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那位赋予他价值的那位赐冠冕的那一位啊。举个例子说哈，就是你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制造一个冠冕放在自己的头上，对不对？但是其他人能够承认吗？我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冠冕啊，放在我自己的头上，但是其他人会认吗？他们会承认吗？不会嘛，对不对？小孩也可以做一个冠冕啊，他们演戏都放在自己头上，但是有没有人承认他的权利？有没有承认他的地位呢？没有人承认。那么他做的这一切也是得到的这些也是有没有用呢？也没有用，对吧？所以其实最主要的是要获得人的认可。其实那位赐冠冕的就是要获得那位赐冠冕者的那个认可啊，我们那位赐冠冕者的认可是谁呢？就是上帝本身，他赐我们荣耀的冠冕。只有在他的认可之下呢，这一切的冠冕才有价值。然后没有他的认可，没有他的这个称许的话呢，我们所做这一切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当来我们见主的时候，主呢要对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说，你既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啊，将来我要派你管理等等等啊，你要获得这些等等等啊，这些是什么呢？将来那位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奖赏我们的那一位，他所做的才有价值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是那一位赐冠冕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做什么啊。所以你会发现到以前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很早期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个冠冕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串的这个叶子呢编在头上而已，那个就在那荣耀啊，你就是冠军啊，或者你拿到那个奖杯，其实那奖杯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只不过是那个颁奖杯的人认为就是有这个价值啊，就是好像你拿到这个足球比赛的那个足球杯嘛啊，足球杯世界杯哈，所谓世界杯哈，那个世界杯本身它值多少钱？没有什么钱嘛啊，对不对？拿到只不过那个杯本身是代表着那个荣誉，是代表着那个成就、那个成功、那个称许、那个称赞啊，其实就是这些荣耀啊，就在那个杯啊，你拿到，但是那个杯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除了那个给他赋予他价值那个颁奖杯的那个人之外啊，同样的冠冕也是如此。那位赋予我们冠冕的是在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本身。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冠冕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不会朽坏的。我们所求的不是这世上的这个冠冕，是世上的这些荣耀，我们所求的是那位不会衰残的，是上帝本身，永恒的上帝本身，他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领受这一切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原是一无所有，我们原本是一无所得，我们是原本是什么都不配。所以呢，在第五节里面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属灵定律，就是当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就起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不需要再进步了，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呢停滞不前啊。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够，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是很不足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在那里继续的来追求。 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其实在神的面前是不配得任何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原本是在这个毁灭当中的，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从火里面，就是火里面逃出来一样哈，什么都没有。但是呢，神怜悯我们，神将这一切给我们，给我们在这世上有着生命，给我们在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还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各种各样的这个才干，让我们呢能够在我们有限的这个岁月、有限的生命里面呢来服侍主。所以当我们在这世上得到什么的时候，感谢主；当我们在这世上失去什么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得到、我们的失去都是神的，正如约伯所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自己所失去的。啊，当我们会失去的时候，也就是表示说我们曾经得着。假如我们没有得着，又怎么会失去呢？我们既然会失去，就代表我们以前曾经得着。我会失去我的健康，表示什么呢？我以前曾经很健康。我会失去我的这个脑力，或者是智力，或者是记忆力，表示什么呢？我之前是充满了这个有脑力，有许多的这个能力，但是呢，我在年老的时候呢，慢慢这一切失去。所以当我会失去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呢，神曾经给了我们，这不是我们会面对而已，是每一个生在这世上的人呢都会面对啊。我们每一个人生的过程也是一样，假如你不觉得是一样的话，你可以去到老人院去看一看啊，你看看很多的年老的人，你看看自己的父母亲，看看年老的自己年老的这个祖父祖母，你要想想看，他过去也好像你一样，那么青春，那么漂亮，那么能干，那么英俊，那么潇洒，他们以前也是年轻过啊。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时候，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失去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原本不配得这一切，我们就会能够以坦然的心来面对这世上的一切，不会把现今所有的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啊。现在很多时候人的心态，人对社会，人对上帝，人对人很多的这些不满，很多的这些这个什么就是不满意呢，其实是为什么呢？把这一切呢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大的失望。其实我们不是这些，原本不是配得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常常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我今天有饭吃，感谢主。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就算有饭也吃不了，这是真的。你去医院看，有的人在医院吊着那个吸管啊，还是什么的，你看到他有饭摆在他面前，但是吃不了，对吗？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工做工很辛苦，哇，好辛苦啊，做工好辛苦。但是我们想到有一些人，他们想要做都没有办法做，对吗？我们也会到于这一天的，就是有一天，就是你想要做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做工。想想看自己的父母亲是不是也是一样？对啊，他们年老，他们想要做工，他们想啊，但是他们做得了吗？做不了。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他们一样想要做，但是没得做。现在有的工作，反正我们抱怨我辛苦啊，等我们会觉得辛苦的时候呢，又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有工作做。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心里面呢存着感谢。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有神的旨意 还有他的时间，他的计划，他的安排，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个阶段，生命的阶段里面呢，我们常常对他充满了感谢。老人家特别容易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老人家他也曾经年轻过，他也曾经好像你和我一样那么劳那么卖力的这个工作，只是呢他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呢，他不能做了，很多东西都不能做，所以他可以常常为着过去神所给他的这一切呢，来向神献上感恩，并且呢也为那些其他比他更好的人呢，也能够有一颗欢喜的心，为别人所有的而在神的面前感恩。所以我们正要进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同工呢要与主呢共苦，就是在第六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当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不同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没有一件事情的临到不是经过上帝的允许的。既然是上帝允许的，我们知道在当中呢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是一个很美的一句话，那里说什么呢？那里说，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只要是爱上帝的人，只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按着神旨意被神所呼召的人，每一件事情的临到在我们身上，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既然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在当中呢，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来面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中，我们面对的当中，我们依靠上帝学习如何来面对的时候，无形之间呢，使我们的属灵的这个生命的那个成熟呢度呢更加的加深，更加的坚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啊，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很多时候神往往允许一些事情增加我们心里面的压力。所以你会看见在这世上，人不是只是单单学习如何来工作，人呢还要去学习如何来与人相处。你会发觉到你如何工作，假如只是工作的话呢，你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懂得与人相处，人际关系怎么样来与人能够来不同的人啊，不同的脾气的人一起的共同的工作啊，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一些人啊，他们的跳槽率那么高啊，你会看到年轻人啊，特别是年轻人啊，这个工作不想我不干了啊，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抗压性很低。为什么？把什么东西都当作理所当然。但是你发觉了，我们长辈的那一代呢，祖父祖母的那一代呢，无论生活怎么样的苦啊，无论怎么样的这个难受啊，想到一家还有十几口等着他来养的时候，你说他能够说不干了、啊？能不能够？我不干了，你不干，一大把人等着来干。你不干这个活的话，很多人等着抢着要做，200个人抢一份工作，你不做很好，还有其他人来做。所以想想看，那时候你怎么样辛苦啊，你都要咬紧牙根做下去。为什么？因为这份工很多人要做，还有你家里面很多人等着你要养。所以呢，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抗压性是被逼的啊，就是这样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做的话呢，你还有其他的选择。所以呢，人的抗压性呢很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 圣经里面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里面呢，学习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课，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心里的那个力量呢刚强起来，而不是现在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所教导的，就是说啊，你相信耶稣，你得福，你得平安，你一帆风顺，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事事顺利，要百倍有百倍，要千倍有千倍，要万倍也有万倍，不是现在的。不是这一种的教导，圣经里面是教导会有百倍，但是呢，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那是在永恒里面啊，神会赐给我们，因为超过今生所有的这一切。但是呢，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圣经神的要求对我们呢，是里面属灵的那个品质。就是属灵的那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品质，就是能够跟不同的人相处。这是让我们学习什么呢？学习如何来爱上帝，学习如何来爱人。这个就是最不容易，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来学习。为什么？因为你看彼得前书里面呢，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呢，其实他所讲到的都有不同的这个问题。那第三章是讲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么其实呢，在第四章呢也有讲到这个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还有呢工作仆人的这个关系，这些等等呢都会产生什么呢？产生许多的这些困难。但是呢，我们有一点是靠着主呢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并且呢不是以自我的这个价值为中心，乃是呢以神为中心。我们要记得，就是彼得他曾经在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人只要受许多的苦害，但是呢彼得呢曾经拦阻耶稣基督说，劝他不可，主万万不可，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二节，这些事情呢必不临到你身上。那么耶稣基督就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耶稣基督跟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的时候，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得着主所要我们得着的。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开这一切的时候，当你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呢，你心中无所牵挂，你心中没有这个忧虑，你心中也没有这些担子。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主的手中，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论是福是祸，是饱足或是缺乏，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的这个上下文呢，其实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靠着主可以来面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呢，彼得呢劝勉这个收信的人呢，要如何呢？就是要谨守，要警醒。第八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是的，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这一切，因为我们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救恩，当然我们也会面对这个撒旦，这个魔鬼所给予我们的这些苦难，来试炼我们，来试验我们。就从约伯的身上，在这个圣经里面的最早的一本书《约伯记》呢，其实就让我们看见，只要你看《约伯记》第一章，就在诗篇的前面呢，你会看见约伯他凡事都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撒旦告诉上帝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吗？你岂不是在他的周围捐上篱笆，使他一切所有的都得到上帝的祝福吗？你且容许我拿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咒诅你。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就算撒旦容许，就算神容许撒旦拿走约伯的一切，约伯仍旧没有放弃对神的这个信靠，他没有咒诅上帝，他没有放弃上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试炼，也就是在此啊。所以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感谢主，就是神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必要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呢，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忍受得住。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应许，神按照我们个人信心不同的程度的大小，按着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来依靠主。我们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可能会不成功，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要继续的靠着神呢，屡败屡战。虽然我们会屡战屡败，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还是要屡败屡战，一时的靠着主来为主而活。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这不朽的荣免是主你赐给那些与主同心与主同苦的人，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使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朽的荣免其实就是主你对我们的爱的认可，让我们能够回应上帝你对我们的爱，也使我们能够来爱你还有爱人，就是在困难当中也靠着主来爱，也求你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远离这些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这些苦难，使我们呢能够在信心成长的道路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在你里面生根建造，不断在里面能够成长成熟，使我们呢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继续将我们每一位都交托在你手中，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